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
西城和我。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主持人艾瑞。今天还是邀请到我们的老嘉宾们 Rain、大智老、九步和阿泽。然后这一期是我们准备聊一聊工作上的那些事儿。好，现在欢迎各位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先从 Rain 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 Rain。
阿泽来。
大家好，我是阿泽。
泰哥九步来，不能只说一句话。
啊，大家好，我是九步，又见面了，老朋友们又见面了。
最后一个大智老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我又来了，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一期我们主要想聊一聊工作之后的那些事儿，因为我们都是去年刚毕业的学生，然后现在工作一段时间了，发现工作和学校里面生活还是很不一样的。嗯，我想
应届毕业生的学类是。
是的，应届毕业生的学类是，特别是我们这一届，我们这几届现在工作特别难找。想聊一聊大家上班之后都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儿，都有什么变化。
上班和好玩一点都不大勾吧。
哈哈哈哈哈！吐槽什么？
难道不应该是下班过后遇见什么好玩的事吗？
下班过后遇见什么好玩的事？哎，感觉上班还是挺累的。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最近工作现状怎么样？最近的状态怎么样？
为什么你不先说？我记得上周还是前两天你还工作到很晚，
哦，
问你说在上班，
哦，我先来分享一下我的工作近况吧。我的工作现在是，就是虽然每周都有双休，但不一定是周末休息，它是那种属于轮休的，就是你休息了，你同事就不能休息，所以是要排班的，所以不一定是两天连着一起休，这样我就每周只能随机放两天，所以我就没有和别人一样的放假时间，就属于比较众叛亲离，也不能说众叛亲，比较
众叛亲离，
要与世无争的作息和上班规律了。那你们都是正常的上午休二吗？
我是双休，
现在变成正常的，之前也不是很正常。
为什么？
之前反正九步和大智老应该是知道的，总归一天隔一天上，或者一天只上半天，反正很随机。然后自己也是要排班，然后还只能排一周的班，这一周过了之后才能知道下周是什么样。
啊，那你现在是晋升了吗？还是换工作了？为什么稳定了呢？
换岗位了，主要是之前要待在直播间里面，现在就不用待直播间里面。
说到这个，我还应该最先问一下你们现在大概都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先简单介绍一下。
不应该一开始就先问这个
做什么？对，应该一开始就问这个了，忘记了。
OK，
那先从阿泽开始吧。
我现在的岗位是执行编导，平常说是编导，但平常干的最多的还是剪片子。然后如果真的有需求的话，会写一些这个脚本什么的。然后如果他们有拍摄的这个安排，我可能就会到现场去做一些常驻的事情，或者做这个画面的监看。然后更多的时候就是坐在电脑面前去剪片子。
那就是一个全方面战士，就是怎么剪辑、拍摄，还有甚至脚本，从前到后都要负责一些。
一个互联网工人。
和一个
六边形战士精灵的猛虎，
这就是我们影视民工，
这就是影视民工，是这样的，你说到点子上了。
那就是那现在就是是主要拍什么样的内容呢？你们一般会创作哪个方面的？
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抖音和小红书上面都会拍内容，然后根据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达人做不同的风格，主要是帮某手机品牌做一些广告。
哦，
做一些那种很十八线的达人拍的那些植入广告，
哦，就是那种抖音短视频，就是演个小短剧，演了一半，突然中间给你插一条什么是这个是什么什么新款手机，是这样的。
是的，你太懂了，客户就把这个叫功能点植入。
好专业，就是硬广。
是的。
那我问一下Rain嘛，Rain现在好像换岗位了，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以前的岗位和现在的岗位大概是什么样
的？以前很杂，像直播间，因为我们是卖货直播间嘛，像场控啊，然后投手啊，就是付费流量投出要执行人，然后甚至主播都有当过，但现在转到工位上面了，就变成运营了，就是电商的运营，然后还有商品，就是卖货、排品、选品。然后因为我们是甲方嘛，所以是自己厂里面出来的品，就不需要跟其他人对接，这点还是挺好的，就不用看别人眼色吧。
好，甲方爸爸。
你是甲方爸爸。
甲方爸爸。
你是给别人钱的，好家伙。
是的，爸爸看看我们的号能不能。
你是来压榨我们的。
能不能植入植入。
好的，那你这就属于掌控公司的根本命脉了呀。你摇头那么货都卖不出去了呀。
我一摇头，公司直接倒闭吧。
公司直接倒闭。OK， 还可以。那现在在工位上，就是感觉会轻松一点吗？就是
那还真不是，工位上摄像头挺多的，手机都刷不了。
不能摸鱼啊！
不能摸鱼，我而且都是活。
我的天，要是摸鱼被发现了会怎么样？
会被谈话。其实我已经被谈过一次话了。
被谈话吗？他会说你干的最近干的有点懈怠是吗？
工作态度端正一点要。
哇，那你们还是管得蛮严的。
有点严。
久不怎么不说话，加入讨论啊，大智佬，加入 talk， 加入 free talk。
九部现在待业中，九部。
九部现在待业中，不代表以前待业啊。
是，
九部
曾经是巴音布鲁克的王。
是的，九部聊一下你的辉煌历史吧，九部。
九部忘了，好吧，我直接忘掉。
不能忘。
什么？我以前上过班吗？啊，不知道。哎，想不起来了。
九部是富家大少爷，没上过班的，没有沾染班气。
富二代，我靠。
哎。实话实说，自从我没上班过后啊，就是我自从我没有跟大智佬一起住过后，大智佬的抖音更新频率直线上升啊，我跟你讲。
有吗？
crazy 的一笔，真的是我刷抖音经常就刷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然后发布了新视频，是不是？
禁言啊，禁言。
哎，那。
Okay.
那没办法呀，那
所以你的工作就是防止你的室友拍抖音是吧？单防。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还是
督导我呢，
挺常见的吧，就是还是作为摄影跟剪辑，因为现在做抖音的，就说白了就是基本上都是要拍剪一体嘛。然后我们主要是负责品牌，就比如说像什么。一些国际大牌斯凯奇啊，然后G沙G啊，还有一些，
哎，怎么离职了还要做推广呢
？OK， my bad， my bad， 习惯了好吧？就是斯某奇好吧，鸡某鸡，OK， 反正就是这些牌子，它需要就是在抖音上 直播卖货的话，他需要去做那个短视频去引流到他的直播间里边，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去拍摄这个宣传的短视频，什么种类都有吧，又有纯走秀，又有纯产品的那种拍摄，也有这种带点小剧情的，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就是比较混杂，不是专精某一种方面的。
嗯，
对，我们的工作大概是这样。
拍抖音嘛，就啥都拍。
对。
那之前上班的时候感觉累嘛，我记得你好像是做午休二的，就是比较正常朝九晚五的感觉。
是的呀，其实累不是很累，只是在某些就是节假日前会累，特别是国庆之前。国庆之前因为不是刚好赶着就双十一嘛，双十一快开卖了，然后国庆那段时间也是卖货的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节日。然后国庆要放七天，所以我们要提前备那个就是一周的这个
囤片。
对、啊、然后我那简直是，你知道吗，就从早上到了工位上，然后手机放那儿，因为回消息都是在电脑上嘛，钉钉回消息，然后一天基本上都碰不到一次手机的，就是很恐怖那个工作量。但是日常的工作量是正常的，就是说可以摸摸鱼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没问题的。
我太懂了，囤片真的是最折磨的。
囤片就是提前要拍非常非常多。
对 对, 对，
一个是为了备好后面要拍的，一个是他们赶着要发的。
嗯，
有可能你手上再剪一条，然后他们那边赶着要发另外一条，那你也要放下现在这一条去把那条赶出来，这种感觉。
那种就很恶心。
是的。
嗯，确实，囤片是真的，一下要搞太多东西，很多项目要同时进行，那瞬间就爆掉了。
对的，而且我们那种就是片子数量都是以就是几十几十起步的，就一天都要几十条，一天都要几十条，囤片囤一周基本上都是就几个项目加一起的话都得奔个200多条了吧。
嗯，确实。
我猜猜你按导出之后的那2分钟是最舒坦的。
禁言。
导出可以。哎，那大智老呢？大智老现在
大智老现在专职拍抖音啊，在家里边。
对，在家里也拍，在外面也拍。
没事，就是说正儿八经。好像我感觉大智老好像还挺忙的，我记得周末还要加班什么的。
之前年前就你们刚刚说囤片嘛，我也是做那个短视频拍剪嘛，算是。他像特别年前的时候，按理说过年的视频应该减量嘛。结果他过年的时候好死不死还加量了，一天还要做那么多，我要负责3到5个账号，每个账号每天发好几条，那过年那个时间那个囤，我只能就是每天要加班，可能加班个3到4个小时，然后周六还要再加一天班，才把勉强把年前的事情做完，所以那段时间特别难受。
所以还是拍抖音，所以你们四个其实都是抖音方面相关的，我就显得实在是格格不入了呀。
那没有，那是没有机会去你们公司。
哦，那我也介绍一下我现在的工作。我现在也是在一个互联网的媒体平台，也是
一个互联网的媒体，
某一个互联网的平台，反正不是抖音，除了抖音的另一家互联网媒体平台，和抖音差不多。但是呢，抖音就在我们隔壁啊。我们不说抖音坏话，听说抖音是那种，就是没有规定你几点钟上班。但是每个人都要上班到很晚，所以我只是听说，道听途说，我不是抖音的，我只是觉得这样的工作可能挺累的。然后我现在的是就是打卡，基本上没有加班，只有偶尔开会会加一会儿班，就基本上就是打卡上班，打卡下班，但是会有早晚班这样。因为我做的这属于算是一种平台运营，就是因为一个媒体平台嘛，它里面有很多账号啊，很多 UP 主。我们主要负责的就是所有的媒体类的，所有新闻类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媒体。然后所以他们要发稿其实都是我们来运营的。大概我们负责。
说漏嘴了是吧？主都来了。
好。然后就是那个UGC 嘛。用户这个自己拍剪视频上传的嘛，反正就差不多那样。就我们就负责作为平台方跟他们对接啊，帮他们运营啊，然后关什么涨粉啊、播放啊，各种全是我们在做的。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轮班呢？因为 因为我们要做到365天全年无休，就是我们部门要做到365天全年无休，所以总归要有那么几个人在值班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而且我们还要从早到晚，就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24点，就我们也有早晚班轮班的。所以虽然说工作还挺好，但是就是要调休什么的，会比较累，也不是比较累吧，就是比较考验身体的熬夜能力。但其实我不上班的时候作息更差，所以感觉上班其实还对我还挺好的，至少我可以到家就倒头就睡了，还挺好玩的。
所以你是对接他们博主本人吗？
就是他们一般你比如说一个媒体嘛，你要负责做某个平台的运营，他们会有那么一两个人专门做这个平台，或者说有那么几个人专门做网络上的视频的分发的，所以我们就和他们对接，就是他们要今天要发一个稿，然后我们要一些资源，然后我们就会评判这个稿件好不好，我觉得还可以，我们就给点资源，然后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资源，这个就是反正有很多很多内部的一些小操作，就是让他们
一些行业黑话，我们听不懂的行业，
也不是行业黑话吧，就拿抖音举例，就等于我们手里有很多很多抖加，我们喜欢哪个就给哪个投抖加，然后这只是一方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更多的是对接啊，还有包括平台内部的数据啊各种一些反正要干的挺多的，但是就是等于给平台打工嘛，就平台也需要人去负责，去做后台。
是平台和媒体的中间人。
就我们是就是平台的负责，也不是负责人，是平台的操作员，就是然后干啥都得我们来操作，所以得要有人，因为没人的话他不会自己动，大概就是这意思，就是还可以，也没有什么太累的工作，就主要是值班的时候会比较事情比较多，不算很累，习惯着还可以。所以你们最近累吗？今天好像是死亡星期一啊。
死亡星期一。
是的，怎么都累得。
说不上来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哪个更累，这就是死亡星期一。
你阿泽今天好像还加班了是吗？今天为什么要加班呢？
是的，因为就跟大志老刚刚说的那个状况一样，你手上有很多个账号，他们要有这个账号和那个账号的内容还不一样，然后你要给他们去囤片
啊，
你可能这个赶了一半，另外一个账号的这个对接人或者这个账号的制片那就会跟你说这个账号前面的那个视频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那你要放下手上的这一个再去改前面的那一个，然后如果他提出的要求可能本身他的视频素材和画面有问题，但是他又要你改，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累。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确实，就一想到手里有超级多任务就感觉脑子都要 CPU 都要烧掉了。
是的，但是你跟他说也没有用，因为那片子不是他掌机拍的，剪也只能从你这里剪，你跟他说也没有办法，
把素材都丢过来就让你们自己弄。
对，我的对策就是 在群里边摆烂，让我的领导看到我在做事情，然后我解决不了，
做不完没关系，就做不完很正常。
是的，
不会你们就只有你一个人负责这个吧？
我是我们部门里边唯一一个负责的。
会剪片子的，
对，
那也太累了吧？剪辑一个人做那是真的。
我们是小作坊，
真的那个痛苦。我记得大智老以前也是剪过比较专业的综艺。大智老，你觉得剪辑工作怎么样？或者分享一下那段剪辑经历。
哦，这个故事有点长。
哦，我就喜欢听故事。
也没故事，没故事，没故事。其实就是当时大三下的时候，不是大三，大三暑假完之后就找工作。大概就大四上那段时间比较迷茫，然后不知道干什么，然后正好就各种乱七八糟什么工作都投，不管是拍摄前期策划的还是后期制作的我全部投，结果最后好死不死11月左右给我面上了一个国内排前几的后期公司做综艺的，然后我就正好就去了，当时以为哇到上海来做后期了，我以为是很光明的一个未来，结果发现进去就没出来过，进去之后就是每天大概1-2点才能回家，这是一个实习生的工作量。
你几点上班？
哦，这个的话就不说了吧，因为上班是下午上班。
那也挺久啊，下午到凌晨，那也
挺久的，十几个小时呢，每天至少十几个小时。但是唯一好处就是你可以睡懒觉，坏处就是你的作息会比较差，因为你回家基本上都是12点左右，12点多，然后你那个时候还比较的。精神就是脑子还不能消停下来，你就可能就想我要把这个失去的自由时间给补回来，那我就多玩会手机，然后等到自己累的时候发现已经凌晨4-5点了，那个时候再睡觉然后再起就已经11-2点中午，然后就可能洗漱一下又得去上班了，就每天这种循环的感觉很耗神费神，而且生物钟跟别人就不一样了，而且那个时候是每周必须上6天，而且可能还上7天。
天哪，就没有基本没有放假。
对，而且说老实话，双休是我现在体验下来最好的一个人性化的一个处理，因为单休的话相当于你休息的那一天你只想休息，你哪儿都不想去，你什么事情都不想处理，你只想躺床上睡
觉，就睡过去了，
对，睡觉然后再起来就已经晚上了，
深有感，然后第二天还要上班，
对，又要上班，
然后第二天又要上班，对，单休真不是人过的，
真不是人过的，所以现在发现双休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完完全全的休息一天，然后再拿一天来你自己安排想干什么，你可以去玩，可以处理事情，可以去安排自由的时间，就双休的感觉就比单休性价那个生理状态要提升很多，要健康很多。
我一般会休息2天。
我现在也是，我最近是直接看小说到凌晨6-7点，然后再睡到下午3-4点，我觉得我也回去了，我也差不多。
我对这个深有感触，因为我现在就是，像我现在今天其实星期一，对你们来说是第一天上班，对我来说其实是第5天上班了。然后我明天放假，然后我明天放完假之后又要开始上班了，这就是。
哦，你也是单休？
我不是单，我是双休，但是他有可能，比如说像这个星期，我就周二放一天，然后周几放？周六放一天，我周二放一天，周六放一天。
它是那种轮休制的，
所以
对，
所以你有没有可能就这一周只放一天，然后第二周连放3天？
有这个可能，但这样基本不大可能。
你这个其实跟那些主播一样啊，那些主播也是可能没有说每周都有双休的，基本上都是可能今天休一天，然后你再干6天，然后再休2天这样。
哦，那不是，我们是每周都必须放2天，但是他不会管你到底是哪2天放，就是他就你放哪2天是他安排的，就是上面会安排嘛。
嗯、
但是那就会出现像这种，你中间你明明上个星期，比如说我上个星期是周一周二放的，然后我就周三周四周五，我上个星期是周二周三放的，然后我就周四周五周六周天，然后这周一上5天，然后我放一天，我又要上3天、我又放一天，我又要开始上5天。
对，你这让我想起我当时在后期公司的时候，那个后期公司也是一样的，他也不是说完完全全的星期六星期天给你一天时间休息，他是也要等那个领导给你排班，就比如说他觉得这周的工作量啊，大家都做到这个位置了，那好，星期天大家都没什么事了，好，你休息，然后其他人干一些轻松的活，然后但是如果 啊，比如说你那、这周大家都很赶项目很急，那你可能连续七天都不休息，然后下周一给你放。
是的，是的，就是会这样。而且大赵刚刚说的那个上晚班的那个也特别，我也特别深有感触，因为我就早晚班嘛，我晚班是下午3:30到晚上12点，就基本上12点一下班回到家洗漱一下收拾一下吃点东西就差不多1点多2点多，然后又不是很想睡觉，然后就开始紧张刺激的瓦罗兰特一下搞到他妈大早上，然后再睡觉，一觉又睡到下午。那其实不仅做习惯了，而且觉得就是基本上就跟下班跟没有，就是下班也很累。其实说实话，就是会有这样的感受。上晚班真的有点太那个了。想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想问你们，你们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找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理想的工作是什么？谁有兴趣先分享一下这个？九步，就你来了，好久没听到你讲话了。
什么大学期间理想的工作呀？
你就是说
大学期间理想的工作最想干的其实是就是能涉及到电影行业、影视行业呗，就是这也是一方面嘛，另一方面可能是想着去跟一些比较厉害的组去拍纪录片去。但是后面就是实际情况发现就是什么呢，暂时做我们这一行新闻传播出来吧，有一说一，也有可能是我们学校的平台不是很好，只是不太能够接触到那样优质的组，就是有一些组甚至还不如我自己去打工来的实在，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就后面就逐渐开始接触抖音嘛，就发现其实说实话吧，你说现在我这个就是行业，我不是现在离职了嘛，后面再去找工作，想找到一个跟大学时期想象的那种工作就是接轨的，就也不太好找了。说实话，就是自己的这个行业轨迹已经慢慢的、逐步的成型了，有点偏离了吧，只能说是。
那现在不是你现在在准备找工作吗？是准备去成都找还是去哪边？
嗯，差不多吧，去成都，然后找的话就看呗。说实话就看，其实我现在有点想去拍那种短剧，因为你们也发现最近这个抖音上面短剧特别特别的火，流量很大，
总归是不是会刷到那种像连续剧的短剧，
然后而且就是那种爽文套路，你看了一集就他演的明明很尴尬，但是你看了一集就想看第二集，你就一直在那看。
如果女生女主好看的话会一直看。
是的，
但是这就是一个就是我可以接触到就是比较偏影视行业的一个途径吧，我觉得如果说往这个方向走，说不定哪天对吧？我先是做了这种短剧的编导，然后说不定哪天短剧被哪个看上了，进了哪个的组呢，对吧？也有这方面的机会。
确实有道理，确实蛮不错的。阿泽呢？
我在上学的时候，最理想的工作其实是能进广告业，干那种 PR 的活。就其实跟你这个有点像，但是我要对接的可能是他们做活动的客户和品牌方的一些东西，我本来想的是这样子的。
嗯，
现在我理想中的工作坐在我的隔壁，我坐在我以前想象中岗位的隔壁的工位上。
那是什么工位？
就我现在是干编导的活
啊，
但是我其实是想去广告业去做事情。
所以就是你隔壁的工位。
对，他们会负责去我们为这个账号去做视频，他们去为这个账号去跟商业化的一些东西啊，跟市场部以及对跟达人本身去做对接。我本来想象当中我未来做的这样的行业可能会克服我的社恐，可能会走更多的这个场子，会得到更多的历练。后来我发现我的这个想法比较泛，其实你只要出去上班这些都能多少都能得到一些历练。所以能在边上看着他们，就是天天看着他们忙，然后说不定有一天未来岗位调动我也能去他们那边去 负责一些，我觉得也挺好的。
嗯，像我
啊这样欺骗我自己，
不是很正常？那刚出来，大家都刚毕业出来，其实能找到工作已经是很厉害了，因为还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我看那个上海的那个人才招聘市场，各种高材生或者本身能力挺强的都出来找不到工作，可能是分专业。
你们都是沪漂，除了某上海本地的。
上海本地好啊，不用租房。我现在发现上海房价真的好贵。
确实，而且不止上海，感觉全国各地租房价格都好贵啊。
是，
像那种真的不是吗？
不是的。你知道我跟你讲啊，就是在上海，我跟大智老的房租一个人摊下来是1700，对吧？就是一个月1700。
嗯，
然后一个月1700的话，你加100块钱，因为我之前在成都实习的时候，我的那个同事他在春熙路，就是 IFS 春熙路太古里旁边的一个小区，他租的一个套一，就是那种比较家庭房改的套一嘛，一个月1800，还包含了物业费之类的什么的，一个月1800。
成都这么便宜吗？
是的，成都的房子真的很，也不说很便宜吧，就是已经就反正比上海便宜将近，我感觉便宜将近一半吧，太夸张了。
上海是真的，
我真的很想去成都，因为南京是时尚荒漠，什么玩的都没有。
而且南京好像就属于那种房价还挺高的。
你来成都
还不太高了。
你来成都就是搞那个，我跟你讲，去那个太古里碰那个什么张彤彤，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那个成都妖王张彤彤。
你的涉猎面有点广了，就不。
哎，抖音刷不到吗？他真的很火耶，就是那个最近那个什么什么 Hey Come On 那个什么之类的，
都是
没刷到过，没刷到过，
没刷到过。
不是大数据专门推荐的，
大数据嘛，大数据嘛，大数据
喜欢看的人，
这下信息茧房了，
信息茧房了。那
到时候你真去成都了，那不天天都哎呦，那变化太大了。
对啊，九步到时候别回来，我们没办法跟你一起走了。
完了，你真成妖王怎么办啊？
你会在膀子上纹纹身吗？
你这个问题太危险了，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我们上次还没去成都玩，等你稳定了，我们去成都玩。
其实可以去成都玩，我觉得成都还挺好玩，特别是成都的火锅。
不是你坐个，我跟你讲，你平常就是在上海的话，平常坐个飞机到成都，200多块钱，你知道吗
？OK。找个周末，
很便宜的。
找个周末我们突击一下成都。
真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个一两天的假，就3-4天时间，你直接突击成都就完事儿了。
等你
坐个飞机过来，3个小时就到了。
就等你成都安排到位，我们就准备动身。
是我们缺的不是机票，缺的是你安排。
缺的是你安排，
okay.
你不在我去，还不如不去。
没意思。
没意思
，OK，
没意思，
我到时候一人安排一个熊圈的兄弟，好不好？
有点过分。
我你已经开始喘气了吗？已经兴奋到这种程度了？
不是，我已经无法说话了，太刺激了。
哎，话说回来，你在成都想找什么工作？
我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那种，就想去拍短剧啊。
短剧。
对，而且成都，我跟你讲啊，那个无忧在成都开分部了。我记得我之前就说过，我想去试试。
哎，可以去无忧传媒，无忧传媒还就是挺好玩，因为他们招的那些都是帅哥美女。
对的，然后成都还有其他的那种 MCN 机构吧，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那个，哎，那个叫啥来着 ？OST 娱乐。
主要成都生活真的很便宜啊，你相比于上海来说的话。
对。
不管是
吃饭什么之类的都是。
啊，在上海，我现在住的这个都已经是上海的郊区了，郊区已经很靠北了一个地方，就一间单人的单身公寓吧，差不多都要2000多，而且就很小，
靠北，
还是商业的水电，然后水电费特别贵，我还发现商业的水电用起来是真贵啊，我开一个晚上空调要开10几块钱，
我一天花20。我每天充20，第二天我的 APP 提醒我说我欠房租，欠这个
水。不是
多少钱？你们商水多少钱？
哦，我们
商水商点多少钱？
我们商水好像是6.5一吨，
啊，
还是几块钱一吨呢？但是，
啊，
但
不是
水
不贵，电费贵，
对，不贵，电很贵，电是1.5一度，你可以想
象1.5一度，
1.5一度。
我们那边都才1.1一度，
而且我们是算高的，因为我们是属于那种那个群租房，然后都算到最顶的，就是民用房的最顶是1.1。那如果是普通的家用民用房的话，大概是5毛钱到6毛钱的样子。
对，差不多，这才是正常的。
而且晚上还要更便宜，可能就2-3毛钱这样。晚上。
哦，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那个九部，你之前电脑在这儿的时候，每天用电2-3度，然后你现在搬走了，电脑搬走了，我每天用电才1度。
电脑
作业知道吗？
一个大主机。
这下真的破案了。
挖矿的是吗？
破案了，挖矿，矿机。
矿机了，纯属实在。
哎，那阿泽，你现在住哪边？住南京哪边啊？
我现在住南京江北，
就是
我之前在江北工作过，弘扬那边，弘扬广场。
对对对，弘扬，我这边靠得很近。
弘扬广场是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浦区啊？
浦口。
哦，浦口区。
浦口。
对。
浦口那是。
你知道你对床现在也在江北吗？
啊，我对床为什么会？他不是
在
卖衣服吗？
对，他在那店里边吗？
啊，我也不知道，但是上次我跟他聊了两句，他说他也在江北租。
然后他换工作了吗？
你好像没换吧，我没多聊，他就是跟他不怎么聊的那种。
其实我很好奇一个大神
啊，
那就是我们的班长先生。
我们的班长先生他走了，他本来跟我一起在这里合租，然后他把南京的工作找了一个遍之后，他就跑回苏州去了。
我想聊聊，我想听听他的南京找工作故事。
找工作故事吗？他
我好像上次我们几个在上海聚的时候，
他没来啊，
不是就没来。然后九部跟我说，班长说去找了一个剧本杀 NPC 工作，
那个，
对，
剧本杀 NPC。哎，我想知道他那段时间在想什么。
他那段时间就刚刚来南京，
嗯，
然后一开始他不是本来跟院长挺熟的嘛，然后。院长给他介绍的一个工作是去海南旅游局，差不多去拍片子。我本来觉得挺好的，但是他觉得不合他的心意，然后先找个什么工作稳定一下。过了一天晚上回来，看他在对着 boss 直聘翻，我说你找到了吗？他说找到了建业区一个剧本杀，想去试试看。我说你找剧本杀，你要去写剧本吗？那也挺厉害的呀，那也挺牛的呀。他说不是，我去面一下他那个 NPC， 他们那个剧本是有点鬼屋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负责在里边跟着他们的导师去吓人，
那就是那个鬼屋 NPC， 就戴个鬼面具去吓人的那种。
是，然后他还说这边过去一次不是很方便，打车也太贵了，距离太远了。说佩泽。说阿泽，明天晚上我可能就不回来了，因为他们那边有宿舍可以睡一晚，我们这边过来不太方便。结果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已经不干了。
那可能宿舍里面环境确实不是很好。那他后来又找什么？
后来他也有去，本来他去一个短视频公司逛了一圈，他们那个短视频公司是专门在抖音上边拍那种静物的，拍那种手机科技类的静物的。我说，哦，那也很好啊，你去学拍这种东西，拍得很酷，也可以学到东西。但是他也没去，然后他又去了相当于是销售的地方干了2天，又没有干。之后去南京日报干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吧。然后有一天我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边的灯也没有开。然后我一打开灯，发现他睡眼惺忪的趴在床上，用余光看着我，然后手捧着手机在那里看手机。我心想，我刚下班，你为什么是这个状态？后来再过了2-3天，发现他一直是这个样子之后，我就想他是不是已经背着我偷偷的辞职了，但是故意不告诉我。
然后他现在就跑回来
家。我就一直没有问他，偶尔还跟我说。问我工作怎么样，然后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最近还好，不忙啥的，我也没有戳穿他。又过了半个月，他就润了。过完年之后吧，他就润了。
对，他现在在哪里？在苏州。
他应该还没有找到工作吧？我感觉他 怎么说呢，我说这些纯粹是调侃一下，没有别的意思，但是他就是找不到他心仪的那种工作，他心里的梦想可能是去报社干，但是报社那些待遇真的不太行，报社现在自己都快饿死了，所以他去报社干了两天之后，他自己又被工作和领导弄得不太受得了。
现在报社是真的不好过，因为我看我也是负责就基本上所有媒体，就是所有媒体在我们平台发的稿，我都大概知道他们会发什么鸟样，不是发什么样子，就很多都是那种就是莫名其妙在网上找一段素材，然后贴点字，然后做个十几秒的，就很那种很抖音化的那种新闻，我感觉那个、
啊。那他们为什么不去抖音发？
啊，我说实话，
因为他们都发。
我觉得班长可能更适合去就是走那种比较稳定的编制类的吧。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又不是没劝过他，他不是我们不是在学校的时候就说他适合去考编考公嘛、
啊？
但是他没考嘛，这不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就是其实他去只要有机会，他能去那种就是怎么说偏国企啊之类的。那种公司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说他的性格
他挺来事儿的，你知道吗？
对
他挺来事，他适合去干这个。
但是问题我觉得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听你说的哦，感觉有点就怎么说呢？因为他之前擅长的并不是现在就是市面上比较就这种抖音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导致他现在稍微有点就是。自己的期望跟自己的这方面能力不相匹配，所以导致有点脱节吧。
确实就是因为现在那种地方的工作是真的很难找，因为他一年就正儿八经媒体一年就只招那么一两个，而且还是要很多层选拔面试的。
对的。
而且
他不是河南的嘛，他本来在他们南阳那边已经把他们那边的报社日报都已经干过一轮了，然后我在南京租房子的时候问他，他也跑过来。就一开始是我问他，我要在南京租房了，你还过来？他还真就过来了。现在他南京的也租了，也找了一圈之后，现在回苏州了。
我跟你讲，估计是报社那种，因为你知道报社他就是实习生跟那种正式工，他完全是两个概念，你知道吗？
对，
就
是的。
去报社要
很难，你很难真的
之类的。
对对对，你在里边做实习是一回事，但你又很难真的去干到他们转正之后干他们正式员工。
而且其实说真的，就很多媒体就是。就算转正之后待遇一般般，
对，一般这种肯定一般的。
你要说真的说稳定吧，你要说确实可以说稳定，但是稳定的穷，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好事。稳定的待遇不高。
哎，但是这种就是一般这种编制或者说是国企、央企这种，他们日常工资会很低，但是你知道年终拿的是真的多。
哦，是的，福利待遇是。
对，我靠，真的离谱。很夸张的，
不然人都跑了。
哎，但是人各有志吧，就是不同的性格适合不同的这种岗位。
哎、
这个，
说到性格适合岗位，我想起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你们都是什么样的 MBTI 啊？
说到这个我就要聊到了。
完了，我忘了。
你忘了？
赶紧
现在
去
查，赶紧查，赶紧去查一下。
那你现在去做一下测试。
是那个什么什么哲学家？
哲学家是什么？你赶紧搜一下，你赶紧搜一下，让阿泽先说。
我要说啥呢？我要说的就是，一开始我找的这个工作，怎么说呢？本来我在上学的时候不是干过一段实习吗？那个实习是在南京建业那边那个奥体中心里边很好的一个公司，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没干多久，就我后来就不干了嘛。然后这一次找这个工作就是找里边的那个我认识的主管帮我去推荐的，推荐到 POCO 这边来的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工作也很难争取。后来我就很专门很用心的准备了一段这个面试的这个词，然后在那边念，面试过了之后 OK 老板把我留下来了，然后在里边干了差不多半个月，跟大家都稍微熟悉一点之后，有一天老板突然找我谈话，他说你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你真正的让我们决定让你留在这个公司的吗？你猜他说啥？
他说啥？
是因为我在我的那个入职的那个稿子里边写了一句话，叫我虽然是个癌人，但我在工作中我也愿意为癌作义。
哦，
他们
看真的很打动人啊！
真的是这句话吗？
真的这么厉害？
当然不是真的，我就是单纯为了搞耍在里边写的。我自从入职了之后，我就一心扑在我的电脑面前，不跟任何人讲。
我说你们老板是真的因为这句话录取的吗？
对，这是真的。
啊、
所以你说 MBTI， 我觉得这
那确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佩佩，你是 I 什么呢？
我是 I 人，我是 INFP。
INFP 是哪个？
是哪个？你
就是那个小蝴蝶？
是小蝴蝶，对。
INFP 啊，
对，调停者。
大智老师什么 MBTI？
不是，你们记这个名字能记得它对应的是啥吗？我记不住呀，我只记得我自己的。
其实我也只记得我自己的，但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肯定有人知道那么多 MBTI， 肯定有人研究的。
不研究。
你是哪个？
我一年前测过，应该也是 INFP。
INFP 两个 I 人。
你现在变了吗？工作是会让人的性格改变。
我没测过，我觉得应该没变。
那 Rain 呢 ？Rain 好像我记得是有变过的。
变巨多，我大学反正不止大学，就是大学毕业前10-20多年的生活都是 I 人，就而且是特别 I 的那种，但是一上班就实习了2-3个月直接变 E， 为工作变 E。
哇，真的为爱作义了。
你是真的为爱作义的 I 人。
因为工作需要太多跟别人打交道，跟各种沟通，关键我之前
尤其是你在直播间是更
对，是直播间不得不说话，而且当主播面对镜头，你不说话你就尬，
是的，
所以必须要E。对，现在我E大概比例应该是75%，然后变成那个 ENFP， 就是快乐小狗。
快乐。
ENFP 真好，快乐小狗真的很好，性格很好。九步是什么？九步找到了吗？
找到了，我是那个什么 INFJ。
你是 I 人。
啊、是的。
你
是 I 我大学测了一次，然后在上海的时候又测了一次，都是 I。
INFJ 是什么？那老头吗？
好像是吧，这个是个
小老头。
那我
J 跟 P 的差别就是 P 会比较随心所欲一点，但是 J 会做一些规划和部署，对未来有一些。
确实，他妈那个 J 的天天杠，跟我硬杠。
OK， 是你杠还是我杠？
是嘛？有时候我提出来一个幻想，一个小论点，
那个、
然后你硬杠，你给我死杠。
会议组能不能把它记一下，把它禁言了也行。
好，
你们猜猜我是什么？我应该挺好猜的。
肯定是 E。
是的 ，E。
你肯定是 E。
E 人，大 E 人。
这个，
哎，算了，你们也不研究。
我感觉你越来越不如以前 E 了。你以前是真的很 E。
是的，因为
你是 ENTP。
我不是 ENTP， 我是 ENFJ。
ENFJ
是很少见，
主人公
好少见，好少见，
对吧？
是的，
我之前是主人公型，就是变成快乐小狗前面一个就是这个 ENFJ。
哦， 我发现我是没有以前易了，阿泽说的很对，因为我自从我上班之后，我就发现我很不易了，因为我在
自闭了，
不是自闭，就是你感觉你在上班的时候，别人都在兢兢，不是大家都在兢兢业干活，你在那放飞自我，还不是很好，然后我也变得很兢兢业业，在那不说话，就光干活。
哎，这我就要说你了，你不能这样，你这样子会导致你老板对你的这个预期。会越来越高，
改变是吧？
还真是，
你要管理你老板的预期，不然你会逼死你自己。
还真是，
你是一个艺人，你就要快乐的做一个艺人，对吧？
就是和我一起进来的同事，但我们同一天入职嘛，而且他学历也都挺高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感觉好像我干活比较认真，所以每次谁现在活都是我在做，就是我已经学的比别人快太多了。就别人还没有学什么，我感觉我已经学完了，就挺 crazy 的。但我其实一只是在同龄人面前比较易，我发现我一到遇到比自己大一些的，甚至大个几岁，大个十几岁，就是那种有上下级关系啊，或者年纪比较大的，我就发现我就超级矮，我就不想讲话，完全不知道说什么，感觉说什么都会很尴尬，你知道吗？
啊，我是同龄人会比较尴尬，如果是不同龄，就比如说我现在周围都是那些经理层，然后到我十几二十岁，然后我一般工作着在工位上坐着坐着，我就会唱歌。
啊
啊，这么好啊？
不是，你们为什么都是以年龄来算的？不应该是就是熟悉的人就易一点，不熟的人就爱一点？
这就是I人的想法。
这是I人，
这就是I人。
如果是纯、okay. 如果是纯陌生人的话，我倒一点都不挨，我就哪怕路上随便遇到一个人，就我想问他干个什么事儿，我想问他借个伙儿，问他指个路，问他说帮我个忙，帮我拍个照呗，哥们儿，我说都可以。但是如果是那种就稍微有点关系但不熟，但还是跟你有关系的，就比如说同事关系那种，我都会特别觉得说什么都很尴尬。
不行，我挨的不行，这种受不了，完全受不了，
挨的不疼。你就是熟人面前义，然后不熟的人面前很哀。
你是一个假义人。
哇、太恐怖了呀！你不觉得那种就是不熟的人，就我义完全是被逼的，你知道吧？就是感觉有些时候需要我去交流，需要我去沟通的时候才会变得义一点。其他时候就如果有一个人能帮我顶上，我就包哀的。
我发现。我看当时我们旅游的时候，其实还是我最意，还是我们都还挺意的，就久不能在默默无闻的，
又默默无闻了，
不是默默无闻，就在那瑟瑟发抖。
好好好，瑟瑟发抖是吧？确实，当时我们在那个，还记不记得在那个我们在香格里拉要换衣服去拍照的时候，那个时候性格体现的非常明显，
哦、
就那一个你就可以看得清楚。
谁先去换衣服的？是不是？
我呀，我
对啊，他先
是你先换的。
哦，
不是
吗？
是他说要换，然后我们先去这家店看了，然后但是后面他跑了，你知道吧？后面阿瑞跑了，然后那个。我记得是谁啊，浩辰嘛，应该是浩辰吧。浩辰在那儿换衣服，他在试，然后后来就全部一个一个都在试。
是的，我是倒数几个去换的。
你也是偷偷跑出去？
没有，就我把阿泽拉到那家店了，因为你们那边是排的人很多嘛。
对的，我后面也是换了家店，受不了。那个老板的微信现在还在我手机上呢，天天看他朋友圈发东西。
挺好，哎，好，
又到了一批牦牛肉。
我前两天还跟上次买鲜花饼的老板又买了两盒。
哇，是真的好想再
这么厉害，
再组织一趟。
我吃到了那个樱花味的鲜花饼。
樱花味的。
樱花味。
樱花限定款。樱花塔。
是故乡的樱花饼。
故乡的吗？
你故乡
愧对了呀。
你故乡的樱花饼。哦，说到旅游，那正好切一下今天的主题，我们工作。下班之后或者放假之后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或者怎么样放松？我个人觉得如果真的给我稍微长一点假，我包出去旅游呢。
你们现在上班到现在有出去旅游过吗？
还没有哎。
还真没有。
有。
就是没有。
我有去过霓虹町，然后莲花古城也总
是
去。
哦、
okay,
哎，那我觉得
okay, okay,
我觉得森海东港也
不错。都是名胜。
对，森海东港其实也挺好的。
都是网红热门打卡地。
上海东港是我老家， 但我最讨厌就是
为了
空岛。
回家了是吧？
我最讨厌就是
我现在还记得意境空岛的墙中间是空的。
OK。
那你们下班之后有什么样的娱乐会让你们觉得哇，下班之后能做这样的事情真的不错了？
那就只有，其实说白了就那个时间也就只有打游戏了呀。你想想，
最近开始健身了，我觉得确实得锻炼锻炼。
我也觉得我也想锻炼，我想健身。
哎，说到这个我也是有话题。我们抛开游戏，上班之后我发现你会关注你以前不关注的东西或者不做的事情。
嗯，是的。对，我现在甚至想看书了。
看书。
我现在就是我有在想，就是上海有没有那种很安静的图书馆，然后最好还有猫，然后我就去那儿，就放假某一天放假，我去那儿从早上
真的吗？
坐一天，然后坐到晚上，真的，然后拍个照片。
但你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静默成本有点太高了，就时间成本。
时间成本？那你在家躺一天也是躺的，你在外面。
对啊，其实就我觉得，就现在对我来说，你说看书这些太静的。我可能会想，但是到实行的时候就心里边有点不忍心把这个时间，你说是浪费吧，它也不是浪费，但是就感觉可以去做更多，比如说约几个人出去拍照。
比如说对枪啊。
没有，就如果说白天有空闲时间，我还是愿意出去玩的，但是我更喜欢就是说能够实际接触到看到，然后能够比如说走走路去拍拍照，这种我觉得会更适合我一些。看书的话确实有点太远了。
你在上海出去逛了吗？
逛过吧，还是逛过好几次。
你们有没有去过浦东滨江？我前几天去浦东滨江，发现那个地方真的很好，因为它人很少，而且它景很好看。
就你拍的那个照片是吧？
对对对对，很安静的地方。就是它。
你现在为什么喜欢上安静了？你上学的时候不是去酒吧的那一挂吗？
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年轻时候的冲劲了。我现在更喜欢就是在一个江边或者海边，然后就是散散步，
确实，
然后
反正已经
新同事了是吧？
反正已经在酒吧把女朋友找到了，那就不用再去了呗。哎呀，
那好好谈恋爱还是很重要的。
确实。
哎，突然吓我一跳！我看你那朋友圈，我说我靠，是受什么情感创伤了吗？怎么突然阴谋起来了？
那你没看到我朋友圈背景吗？
是的，然后我就点开你朋友圈背景，我就发现没事的，只是在那儿风花雪月罢了。
啊，只是在那风花雪月罢了。挺好的，挺好的。
哎，话说，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上班过后啊，觉得自己有这个想法，或者就单身的朋友有没有这个想法，有没有这个精力去，你觉得谈一段恋爱或者什么之类的？ Rain 和大智老现在一个人住，应该有这方面想法吧？
我都逼麦了，你扣我干嘛？
快说，大智老。
没有，你不晓得上班多累，每天早上你要赶车。我还他妈赶公交车，还在赶先赶地铁再赶公交车，至少这去了挺久了，
哎、
就每
天。大智老，你之前是承认过的，你今天是承认过的，曾经有一段希望发展的办公室恋情啊。
那是什么时候呢？以前实习的时候，早过去了。
搞得好像过了个三五年一样。
人生的时间，这个其实是很精简的，知道吧？它过去了，
哎、
它其实就很远了。
行了，哎，不是，瑞恩，你现在家里边还在催你那个吗？还是催你相亲吗？
也没催吧，之前也不算催吧，现在反正就随缘。
哎，我觉得瑞恩，我觉得你们公司可能会有跟你玩的人。
有啊，他们公司有一个是什么场控是吧？跟他玩。
不是，就是运营，也是在运营。
啊、运营。
对对对。之前还一起，哎，也不算喝过酒吧。之前他们已经喝完了，我们过去接人的。
嗯，是的，还挺好。那佩泽是找的，我知道佩泽找了，不是阿泽找的对象是在也是办公室恋情吗？还是？
不是办公室恋情，但是我确实是上班之后没多久，就是正在步入稳定的那个阶段，同时在谈恋爱。
是怎么在哪种场所遇见的？
哪个平台、啊、
不是场所遇见的，我们是网上遇见的。
哦、网
上
啊，
那挺好。
不靠互联网一线牵，
网络一线牵，珍惜这段缘。我们也是刚毕业不久的应届毕业生，出来找工作可能也只是刚开始适应工作这件事情，那还没有把工作当成一种靠之维持生计，又或者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是还在一个体验和摸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的看法可能还是比较的年轻化的，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多多包涵。这一期关于工作那些事儿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嘉宾，
拜拜拜
拜。
拜拜吧，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这期节目35岁的时候记得再放给我们听一
下。
哇，那包留着的。